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萧察，字李孙，兰陵人，是梁武帝的孙子，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个儿子。自幼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尤其精通佛经义理，特别受到梁武帝的赞赏。梁普通六年被封为曲江县公，中大通三年晋封为岳阳郡王，历任宣惠将军，掌管石头城戍守事务，琅琊和彭城二郡太守，东阳州刺史。当初昭明太子去世后，梁武帝没有立萧察兄弟，而是立了简文帝，内心常感愧疚，所以对萧察的宠爱仅次于其他儿子。因为会稽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是一方的都会，因此给予他这个职务，以安抚他的心。萧察因为他的兄弟不能成为继承人，常常心怀不满。又因为梁武帝年老，朝廷政治多有弊政，有衰败灭亡的迹象，于是聚集财物，结交宾客，招募轻生重义的侠客，屈己待人。那些勇敢的人大多归附他，左右亲信达到数千人，都给予丰厚的资助。中大同元年被任命为持节，都督雍州、凉州、东益州、南北秦州五州以及颍州的晋陵郡、司州的绥郡等军事，担任西中郎将，兼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萧察认为襄阳是形势险要之地，又是梁武帝开创基业的地方，时局平稳时可以建立根本，世道混乱时可以图谋霸业，于是克制自己，砥砺节操，对百姓施恩，努力修明刑罚和政事，志在安抚百姓。于是发布教令说，从前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不只是依靠自己的见解，借助众多贤人，听到的见闻自然广远，借鉴外物，所以观察事物才能明白。因此庞参体恤百姓，是咨询了隐士的意见。马援处理政事，每每责成下属完成，王臣给予厚赏，吕虔的功劳有所依凭，所以他们能在当时显扬美政，在后世流传美名。我以浅陋的见识来治理这个重要的藩镇，常常忧虑奔得不能覆盖百姓，政事或许混乱，半夜伏枕对着桌案忘记饥饿，想采纳好的谋略来纠正我的不足。雍州辖区内如果有不便百姓、不利政事的事，地方官贪婪残暴，守将懦弱，关卡市场肆意剥削，豪强狡猾之人多有包藏，都秘密上报姓名，我将加以整顿。如果刺史治理的要领宽严不当，严苛或宽厚违背事理，任用人才不合其才，或者亲近邪佞之人，或者斥退忠诚正直之事，更希望你们告知，以消除我的不明。治国如同调和羹汤，驾驶舟船确实依赖于好的规划。苦口的良药，治病的砭石，希望不要对我隐瞒，并广泛告知乡里，让他们知道我的诚意。于是境内得到治理。太清二年，梁武帝任命萧察的哥哥河东王萧玉为襄州刺史，调襄州刺史张纂为雍州刺史来接替萧察。张纂依仗自己的才能和名望，志气骄矜，轻视萧玉年轻，州府迎接时有疏漏，萧玉深深的怀恨在心，到了镇所后就假托有病不与张纂相见。后来听说侯景作乱，对张纂更加欺凌逼迫，张纂害怕被萧玉擒获，就乘青州连夜逃走，准备去雍州，又担心萧察拒绝他。梁元帝当时镇守江陵，与张纂有旧交，张纂想依靠他来害死萧察兄弟。恰逢梁元帝与萧玉以及信州刺史贵阳王萧造各自率领所部入援金陵，萧造下三峡到达江津，萧玉驻扎江口，梁元帝到达颍州的武城。当时侯景已经请和，梁武帝下诏停止援军。萧玉从江口准备返回襄州镇所，萧造想等梁元帝到来拜见督府后再回州。张纂当时在江陵，就写信给梁元帝说，河东王萧玉竖起桅杆逆水而上，想要袭击江陵，岳阳王萧察在雍州共同图谋不轨。江陵的游军主将朱荣又派使者报告说，贵阳王萧造停留在这里是响应萧玉萧察。梁元帝相信了，于是凿沉船只，丢弃米粮，砍断缆绳返回。到达江陵后逮捕萧造并杀了他，命令他的儿子萧方等、王僧辩等人相继攻打襄州的萧玉。萧玉又向萧察告急，萧察听说后大怒。当初梁元帝准备救援建业，命令他所督管的各州都出兵赶赴国难。萧察派府司马刘方贵 领兵作为前锋，从汉口出发。等到将要出发时，梁元帝又派资义参军刘裕劝说萧察，让他亲自率兵。萧察言辞很不恭顺，梁元帝又发怒。而刘方贵先前与萧察不和，暗中与梁元帝勾结，约定日期袭击萧察。还没来得及行动，恰逢萧察因其他事召见刘方贵，刘方贵怀疑密谋泄露，于是占据樊城抗命。萧察派使者魏义德、杜岸等各路军队攻打他。刘方贵窘迫危急，命令他的儿子刘谦超向江陵求救。梁元帝于是后加资助派张纂，好像是要他赴任，而暗中援助刘方贵。张纂到达大堤时，樊城已经陷落。萧察擒获刘方贵兄弟及其党羽，全部斩杀。张纂于是前进到雍州。萧察拖延不肯接受替代，于是让张纂住在西城，对他以礼相待。军队和百姓的政事仍然由萧察掌管。萧察认为挑拨他们兄弟关系的事始于张纂，准备暗中图谋他。张纂害怕，请求梁元帝召他回去。梁元帝于是向萧察征调张纂，萧察扣留不送走。杜岸兄弟欺骗张纂说，我们观察岳阳王殿下的形势似乎不容忍您，不如暂且前往西山，以躲避这场祸患。您既然得人心，远近之人必定会来归附，凭借这次义举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张纂深以为然，于是与杜岸等人结盟发誓。张纂又邀约雍州人席英等人在西山聚众。张纂于是穿着妇人衣服，乘坐青布小车，与亲信十几人出逃。席英等人与杜岸飞快报告萧察。萧察命令中兵参军尹正和杜岸等人率兵追赶讨伐，将他们全部擒获。张纂害怕不能免死，于是请求出家为僧。萧察当时因为萧玉危急，于是留下资义参军蔡大宝守卫襄阳，率领20000士兵、1000骑兵讨伐江陵，以救援萧玉。当时江陵设立栅栏环绕城邑，但北面还未完成。萧察趁机进攻，梁元帝非常恐惧，于是派参军宇焕对萧察说，萧正德肆意作乱，天下分崩离析，你又效仿他，想要做什么？我蒙受先帝的关爱，把你们兄弟托付给我，现在你以侄子的身份攻打叔父，逆顺何在？萧察对宇焕说，我兄长没有罪过，却屡次被围攻，兄弟之情岂能坐观成败？七叔，你如果顾念先前的恩情，岂应如此？如果你能退兵湘水，我就立刻回师襄阳。萧察攻打栅栏未能攻克，退兵筑城，又用全部精锐进攻，恰逢暴雨突然降临，平地积水四尺，萧察军中尽失，部众很有些离心。他的将领杜岸、杜岸的弟弟杜佑安以及杜岸的侄儿杜堪害怕萧察不能振作，带领他们的部署向江陵投降。萧察的部众非常惊骇，当夜逃回襄阳，器械辎重大多淹没在碱水中。当初萧察在军中囚禁张纂，到这时先杀了张纂，然后才撤退。杜岸投降后请求率领500骑兵袭击襄阳，离城30里时城中察觉了。蔡大宝于是辅助萧察的母亲宝林公事登上城墙，关闭城门抵抗。恰逢萧察夜里到达，公事不知道他战败，以为是贼寇，到天亮看见是萧察，才放他进城。杜岸等人因为萧察回来，于是投奔他在广平的哥哥杜衍。萧察派将领尹正、薛辉等人攻破广平，俘获杜衍、杜岸等人，连同他们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女都在襄阳北门杀死，将杜氏宗族亲属全部诛杀，其中年幼和疏远的亲属处以宫刑，又挖掘他们的坟墓，烧毁骸骨，烧成灰后扬洒。萧察与江陵结下仇怨后，担心自己不能稳固，大统15年，于是派使者自称藩属，请求作为附庸。太祖命令丞相府东和祭酒荣权出使，萧察非常高兴。这一年，梁元帝命令柳仲礼率军图谋襄阳，萧察害怕，于是送他的妻子王氏和世子萧辽作为人质，请求救援。太祖又命令荣权回报使命，同时派开府杨忠率兵救援。16年，杨忠擒获柳仲礼，平定汉东，萧察才获得安宁。当时朝廷商议，想令萧察为梁武帝发丧并继承帝位，萧察因为没有皇帝的喜书诏命，推辞不敢担当。 荣权当时在萧察处，于是飞马返回，详细说明情况。太祖于是命令假散其常侍郑穆和荣权持节策命萧察为梁王。萧察于是在襄阳设置百官，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。17年，萧察留下蔡大宝居守，自己从襄阳前来朝见。太祖对萧察说，大王此次前来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荣权，大王想见他吗？萧察说，非常荣幸。太祖于是召荣权与萧察相见，并对他说，荣权是正直之士，我与他共事，从未见他失信。萧察说，荣常是沟通两国之言，没有私心，所以我今天才能归成于魏权。魏恭帝元年，太祖命令柱国于景讨伐江陵，萧察率兵与他会合。等到江陵被平定，太祖立萧察为梁主，居住在江陵东城，将江陵一州之地资助给他。他原先统辖的襄阳地区全部归属魏国。萧察于是在他的国家称皇帝，年号大定，追尊他的父亲萧统为昭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萧统的妃子蔡氏为昭德皇后，又尊他的生母宫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王氏为皇后，儿子萧魁为皇太子。他的庆赏刑罚、官方法度都与帝王相同，只是上表则称臣，尊奉朝廷的征朔，至于对下属的爵位任命，也依照梁朝的旧制。他的武官勋级则又兼用柱国等官职，又追赠叔父少陵王萧伦为太宰，谥号壮武，追赠兄长河东王萧玉为丞相，谥号武环。太祖于是设置江陵防主，统兵驻守在西城，名义上叫做驻防，对外表示帮助萧察防御，对内实际上是监防萧察。当初江陵被灭时，梁元帝的将领王陵占据襄州，意图匡复。等到萧察即位，王陵就派他的将领潘纯陀、侯蕃前来侵犯，萧察出兵抵御，潘纯陀等人退归夏口。萧察即位的第四年，萧察派他的大将军王操率兵攻取王陵的长沙、武陵、南平等郡。第五年，王陵又派他的将领雷佑柔袭击攻陷监利郡，太守蔡大友战死。不久，王陵与陈人相持，向萧察称藩，请求援兵。萧察答应了，军队还未出发，而王陵军队战败，归附了北齐。这一年，萧察的太子萧悝前来京师朝见。萧察即位的第六年夏天，发生地震，他的前殿崩塌，压死200多人。当初江陵被平定后，萧察的将领尹德义劝萧察说，我听说君主的形势与普通人不同，普通人修饰小节，竞争小廉，以博取名誉，君主安定天下，安定社稷，以成就大功，如今魏鲁贪婪，不顾吊民伐罪的道义，必定要肆意残忍，诛杀很多人，俘虏世人百姓作为战利品。然而这些人的亲属都在江东，想到他们被当作豺狼的诱饵，被拘禁在异域，痛心疾首，哪一天能忘记？殿下正要澄清天下，继承这宏大的基业，悠悠百姓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说明，他们遭受涂炭到这种地步，都认为是殿下造成的。殿下既然杀害了别人的父兄，使别人的子弟成为孤儿，那么人人都是仇敌，谁与您一同治国？但是魏国的精锐全部集中在这里，犒劳军队的礼节并非没有先例，如果殿下为他们设宴聚会，趁机请于景等人欢迎，他们没有防备，我们必定会相继而来，预先埋伏武士，趁机杀死他们，再分别命令果敢之士偷袭他们的营垒，斩杀逃敌，不留一个活口。江陵的百姓安抚他们，文武官员随即任命，他们既然蒙受再生的恩惠，谁不欣然拥戴圣名？魏人受到震慑，不敢再来送死，王僧辩这类人一封信就可以招来，然后穿戴朝服渡江，登上皇位，继承尧舜大禹的事业，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，顷刻之间大功可以建立。古人说，上天赐予却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灾祸，时机到了却不行动，反而会遭受祸殃。希望殿下弘扬远大谋略，不要心怀普通人的行为。萧察不听从，对尹德义说，你的这个计策并非不好，然而魏人待我很好，不能背弃恩德，如果突然按你的计策行事， 那就如同邓齐侯所说的，别人将会不吃我的剩余食物了。不久，江陵全城老少被俘虏进入关中，又失去了襄阳之地。萧察于是追悔说，后悔没有采用尹德义的话，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。又看到程义居所残破毁坏，战争天天发生，以他的威势谋略不能振作而感到羞耻，常常心怀忧愤，于是撰写《闽食赋》来表达心意。赋文说，可叹我的命运乖舛，实在是时运遭遇艰难，既忧愁多年，又困顿相连，白天奔波到晚上，夜晚耿耿直到清晨，盼望否极泰来，却又茫茫无际，悲伤晋国的玉玺迁到赵国，痛惜汉室的鼎器转移到新朝，没有田丹范蠡的名略，惭愧伯夷叔齐的德人。于是后言苟且免死，说是小躯或许能生，难道妖祸没有止境？为什么国运长久沉沦？遗憾少年时体质轻弱，本来没有志于武士，惭愧没有两张那样的雄勇，羞耻没有二东那样的英华，岂能在杜户立下三旦之功，不同于在琅琊的五马之贵？只是天性爱好良善，如同蓬草生长在麻中，希望没有过错而蒙受福庆，将保持清净而消除邪恶。为什么上天不施恩惠，正值天地的奢侈？神州变成茂密的野草，赤线环绕着长蛇，只能仰天叹息，空自抚胸嗟叹。古人胸怀抱负，尚且可能因知己而感动，何况我如花萼般依附于天际，蒙受无尽的恩宠，即使微小的善行也必定受到褒奖，偶尔的片言之语也得到赞美。昔日我在宇川任职，历经三次考核，却毫无功绩，幸而在清明之事免于罪责，于是超越宗室子弟而升迁。起初在箕山解下官印，随即乘一车前往湘水，那南阳的故国实为天汉的福祉，既有山川形胜，又有龙兴的根基，这首次封赏本不应轮到我，却以为城池足以依赖，正逢诸侯离心，于是滞留于樊川，如同勾践绝望，又如重耳终老他乡，望着南之流泪，或向东顾盼而涕泣，归乡之情何等深切，守丘之思渺远无尽。忽然遇到魏国军队前来讨伐，到达南京之地，车马队伍赫赫威势，于是擂鼓一举攻破城池，如同雾生放弃许国，又如小白保全邢国，国家得以不灭，实在是感念恩灵。何况我如此孤陋之人，如浮萍般漂泊不定，忽然滞留在这方土地，又过了一月仍无成就，昔日方圆千里如荆棘，如今七里之地曲折萦绕，缺少田邑可以征税，没有秋景可以征兵，没有河内的物资储备，如同荥阳尚未平定，夜里骚动传来打更声，白天孤零零的高举旌旗，烽火凌空远远映照，战马伏在槽边悲鸣，既然对今日有所感怀，又怎能得到安宁？那云梦的旧都过去标榜奇异，验证旧史而观今，为何民高而实寡？城邑寂静寥落，原野荒凉，突然被宋玉称扬，空得司马相如的赞叹。南方地势低湿，令人叹息屈原，长沙潮湿，令人悲鸣贾谊。我家国得以一统，期望复兴周室，祭祀夏朝，忽然忧心而北行，难道是年华天赐？加上狗盗鼠窃之辈，如风歇狐狸，一群奴仆据为盗寇，聚集奴婢而成军队，窥伺渡口，跋扈于江边，多次征伐始于殷代，频繁战事起于轩辕之时，有护士兴起见于夏典，彩球记载于周师，方书振作于蛮漠，薄情捷报于怀疑，在逃的污秽之辈能有多少，即将斩首拔旗，那饥饿必然成熟，难道天灵欺骗我？交川路被云遮蔽，心中惆怅而不乐。查在位八年，享年44岁，于保定2年2月去世，他的群臣将他安葬在平陵，谥号为宣皇帝，庙号中宗。查自幼胸怀大志，不拘小节，虽然多猜忌，但知人善任，安抚将士有恩，能使他们拼死效力，生性不饮酒，安于简朴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又不喜欢声色，尤其厌恶见到妇人，即使相距数步，远远闻到他们的气味，曾经被妇人穿过的衣服不再穿用，又厌恶看到人的头发， 禀报事务的人必定要回避。他在东扬州时颇为放诞，审阅文书不测，喜欢说玩笑话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他酷好文章义理，所著文集十五卷，内典、华严、般若、法华、金光明一书四十六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察疆土狭小，常常闷闷不乐，每当诵读老马福利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未尝不扬眉扼腕，长叹很久。于是因忧愤后被生拥而亡。高祖又命他的太子萧悝继位，年号天宝。萧悝字仁远，是萧察的第三个儿子，机敏善变，有文才，善于安抚统御，能得到下属的欢心。继位元年，尊其祖母恭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嫡母王皇后为皇太后，生母曹贵嫔为皇太妃。同年五月，其太皇太后去世，是为元太后。九月，其太妃又去世，是为孝皇太妃。二年，皇太后去世，是为宣敬皇后。五年，陈朝襄州刺史华皎、巴州刺史戴僧硕一同前来归附。华皎送其子华玄想到萧悝处为人质，请求派兵讨伐陈朝。萧悝上奏说明情况，高祖诏令魏公宇文直督率荆州总管全景轩、大将军袁定等前往。萧悝也派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在巴陵与华皎会合，随后与陈将吴明彻等在转口交战，宇文直军不利，袁定阵亡。萧悝的大将军李广等也被陈人俘虏，长沙、巴陵都落入陈军之手。魏公宇文直于是归罪于萧悝的柱国殷亮。萧悝虽然认为失败不独在殷亮，但不敢违命，于是杀了他。吴明彻乘胜攻克萧悝的河东郡，俘获其守将许孝敬。第二年，吴明彻进犯江陵，引江水灌城。萧悝出驻济南，以避其锋芒。江陵副总管高陵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据守。萧悝的马军主马武、吉彻等攻击吴明彻，击败了他。吴明彻退守公安。萧悝于是回到江陵。萧悝八年，陈朝又派其司空张昭达来犯。江陵总管陆腾及萧悝的将士击退了他。张昭达又进犯张陵的亲昵。萧悝令其大将军许世武复员，被张昭达打得大败。起初华皎、戴僧硕随魏公宇文直与陈军作战失败，率领其部下数百人归附萧悝。萧悝任华皎为司空，封江夏郡公。任戴僧硕为车骑将军，封吴兴县侯。萧悝十年，华皎来朝，到达襄阳，对魏公宇文直说：“良主已失去江南诸郡，民少国贫，朝廷兴亡既绝，理当资助，怎能只让齐桓公、楚庄王独享就位父臣的美名？希望借给几个州，以补助梁国。”宇文直同意，于是派使者向高祖说明情况。高祖同意，下诏江畿、平、若三州划归萧悝。等到高祖平定北齐，萧悝到邺城朝见。高祖虽然以礼相待，但并未看重他。萧悝知道后，后来在一次宴会上趁机会陈述其父承受太祖拯救之恩，并叙述两国艰难危急、唇齿相依之事，言辞条理清晰，因而涕泪交流。高祖也为之唏嘘感慨。从此大家赏识，礼遇日益隆重。后来高祖又与他宴饮，北齐旧臣炸裂常福也在座。高祖指着他对萧悝说：“这是登上城楼骂朕的人。”萧悝说：“常府不能辅佐夏桀，却敢废教尧帝。”高祖大笑。到酒酣时，高祖又命人弹琵琶，自己演奏。于是对萧悝说：“应当为良主尽欢。”萧悝起身请求起舞。高祖说：“良主能为朕起舞吗？”萧悝说：“陛下既然亲自弹舞弦琴，臣怎敢不随百兽起舞？”高祖大悦，赏赐杂色丝绢万段、良马数十匹，并赐给北齐后主的季妾以及自己长骑的五百里骏马相赠。等到隋文帝执掌朝政，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萧南等各自起兵。当时萧悝的将帅都秘密请求出兵，与尉迟迥等形成连横之势，进可以尽忠于周朝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萧悝坚决不同意。不久，司马萧难逃奔陈朝，尉迟迥等相继破灭。隋文帝即位后，恩礼更加深厚，派使者赐金三百两、 银1000两，布帛1000段，马500匹。开皇2年，隋文帝被李那萧亏之女为晋王妃，又想以其子萧阳娶兰陵公主，于是撤萧江陵总管，让萧亏专治齐国。4年，萧亏到长安朝见，隋文帝十分敬重他，下诏令萧亏位在王宫之上，赐监1000匹，珍玩与之相当。到返回时，亲自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梁主久困荆楚，未能恢复旧都，故乡之念深在胸怀。朕当整顿军队于长江，送你回返。”萧亏在位23年，享年44岁，5年5月去世。其群臣将他安葬在显陵，视为孝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萧亏孝顺有爱慈人，有君主的气量。40祭祀，未尝不悲伤，思慕流泪。生性尤其节俭，统御下属有方，境内治理的井井有条。所著文集及《孝经》《周易》《易记》及《大小圣幽微》都流传于世。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萧从继位，年号广运。萧从字温文，生性倜傥不羁，博学有文采，兼善弓马。起初封东阳王，不久立为皇太子。到继位后，隋文帝征召萧从的叔父萧岑入朝，于是扣留不放，又设立江陵总管来监督他。萧从2年，隋文帝又征召萧从入朝，萧从率其臣下200余人到长安朝见。隋文帝于是派武乡公崔弘度率兵戍守江陵。军队到达若州，萧从的叔父萧炎及弟弟萧业等担心崔弘度突袭，于是掳掠居民逃奔陈朝。隋文帝于是废除梁国，特赦江陵死罪，免除百姓赋役10年。梁国两位君主各给守墓10户。不久任萧从为柱国，封举国公。自萧察初即位，岁在乙亥，到此时岁在丁未，共33年。萧察的儿子萧辽追谥为孝惠太子。萧炎封安平王，萧吉东平王，萧岑河间王，后改封吴郡王。萧亏的儿子萧业义兴王，萧传晋陵王，萧景临海王，萧洵南海王，萧阳义安王，萧宇新安王。萧察在藩镇集居地位时，以蔡大宝为股肱，王操为心腹，魏义德、尹正、薛辉、许孝敬、薛轩为爪牙，甄玄成、刘盈、岑善方、傅准、楚归、蔡大业掌管各项事务。张婉以老臣身份占据显位，陈仲以儒学蒙受厚礼，其余多有奖业提拔，都尽其才能。到萧亏继位，亲贤并用，将相则有画角、殷亮、刘忠义，宗室则有萧新、萧毅，名望则有萧阙、谢温、柳阳、王石、徐悦，外戚则有王宁、王宋、殷敛，文章则有刘孝胜、范迪、沈君游、沈君公、柳信言，正事则有袁敞、柳庄、蔡延寿、甄许、黄甫资，所以能保全其疆土，和谐其人民。今记载萧察之子萧辽等及蔡大宝以下尤其著名者，附于左。那些在梁陈随有传记，及萧亏诸子未任职者，则不兼录。萧辽字道远，是萧察的长子，母亲是宣敬皇后，自幼聪明，有成人气量。萧察成为梁主时，立为世子，不久病逝。到萧察称帝，追谥萧炎，字义远，是萧察的第五子，生性仁厚，善于安抚接济，历任侍中、荆州刺史、尚书令、太尉、太傅。入陈受平东将军、东阳州刺史。到陈王时，百姓推举萧炎为主，以抵御隋军，被总管宇文述击败，在长安伏法。萧吉是萧察的第六子，生性纯和，幼儿好学，官至侍中、中尉将军。萧亏5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司空。萧岑字志远，是萧察的第八子，官至太尉，生性简贵，统御下属严整。到萧从继位，自认为名望重，地位尊，颇有不法之事，所以隋文帝征召他入朝，拜为大将军，封怀义郡公。萧业字清文，是萧亏的第三子，又有美名，能写文章， 特别被萧魁喜爱，官至荆州刺史。起初随军到达若州，梁朝百官都恐惧，既无所出，只有萧曳建议南奔。入陈受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。到陈王时，吴人推举他为主，以抵御随军。作战失败，与萧炎同时伏法。蔡大宝字敬畏，是济阳考城人，祖父蔡吕任齐朝尚书祠部郎，父亲蔡典任梁朝尚书仪曹郎，南兖州别驾。蔡大宝幼年丧父，而笃学不倦，善于写文章。起初以明经对策第一，出仕为武陵王国左常侍，曾写信给仆射徐勉，被徐勉大为赏识，于是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交游，所有典籍都给他。于是博览群书，学问无不精通。萧察初出镇时，刘勉仍推荐蔡大宝担任侍读，监管记事。不久被任命为尚书仪曹郎。萧察出镇会稽，蔡大宝任记事，兼领长留。萧察到襄阳，升任资义参军。当梁元帝与河东王萧玉结怨时，萧察派蔡大宝出使江陵观察情况。梁元帝向来了解蔡大宝，见到他很高兴，于是拿出自己所做的《悬览赋》让他做注解，三天就完成了。元帝大为赞叹欣赏，赏赐很丰厚。蔡大宝回来后报告萧察说，湘东王必定有意图，祸乱即将发生，不能去援救台城。萧察采纳了。等到萧察成为梁主，任命蔡大宝为中书侍郎兼吏部，掌管大选事务，兼领襄阳太守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吏部郎，不久转任吏部尚书，军国大事都委托他决断。加授大将军，升任尚书仆射，晋号辅国将军，又任命为史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萧察在江陵称帝，征召蔡大宝为侍中、尚书令，参与掌管选官事务，又加云辉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晋卫柱国、军师将军，兼太子少傅，转安前将军，封安丰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跟随萧魁入朝，兼太子少傅。萧魁继位，册命寿司空、中书监、中权大将军，兼吏部尚书。蔡大宝坚决辞让司空，获准。萧魁三年去世。萧魁哭得很悲痛，从去世到安葬三次亲临丧礼，追赠司徒，晋爵为公，谥号文凯，配享萧察庙亭。蔡大宝性情严整，有智谋，通达政事，文辞丰富而迅速。萧察的章表、书记、教令、诏册都由蔡大宝专门掌管。萧察推心置腹地委任，把他当作谋主。当时人认为萧察有蔡大宝，如同刘备有诸葛亮。所著文集三十卷以及尚书一书同时流行于世。有四个儿子，次子蔡延寿有气量见识，博览经籍，尤其擅长当世政务，娶萧察女儿宣城公主，历任中书郎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、御史中丞，跟随萧从入隋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、秘书丞，在成州刺史任上去世。蔡大宝的弟弟蔡大业，蔡大业字敬道，有极高的品行，父亲去世居丧超过礼制，性情宽厚，学习经史，有奉命出使的才能，多次充当使者到朝廷。起初以西中郎府参军跟随萧察到镇所，萧察称帝，历任尚书左丞、开远将军、建立郡守、散骑常侍、卫尉卿。萧魁继位，升任都官尚书，任命为真义将军、张川太守，入朝任左明尚书、太常卿。萧魁七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有五个儿子，蔡允恭最知名，起家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。梁灭后入陈，受尚书库部郎。陈王后入隋，受起居舍人。王操字子高，他的祖先是太原晋阳人，是萧察母亲龚氏的表弟。祖父王林庆任海盐令，父亲王景修任临川内史。王操性情敦厚，有谋略，博览经史，在公事上勤勉谨慎。起初任萧察的外兵参军，亲信程度仅次于蔡大宝。萧察承制，任命为尚书左丞。等到称帝，升任武兵尚书、大将军、 颍州刺史，不久进位柱国，封新康县侯。萧悝继位，受镇右将军、尚书仆射。当吴明彻入侵时，萧悝出兵驻扎济南，王操安抚将士，无人不拼死效命。吴明彻退兵后，江陵得以保全，是王操的功劳。升任侍中、中尉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参与掌管选官事务，兼荆州刺史。王操位居朝廷高位，常常自我谦抑，深得当时赞誉。萧悝14年去世。萧悝在朝堂上举哀，流泪对群臣说：上天不让我平定江南，为何这么快夺走我的贤相？到安葬时，亲自在瓦官门祭奠，追赠司空，晋爵为公，谥号康节，有7个儿子，次子王恒最知名，有才学，起家秘书郎，历任太子洗马、中书、黄门侍郎。魏义德，襄阳人，有才干，胆量勇气过人，多次从军征讨，因功累积，升迁至郡守。萧察到襄阳，任命魏义德为府司马。萧察承制，拜为将军，不久加大将军。等到萧察称帝，进位柱国，封上皇县侯，食邑千户，加车骑将军。萧察2年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中壮，晋爵为公。萧悝5年将魏义德配享萧察庙庭，引证他的祖先天水人。萧察到雍州，引证任府中兵参军，擒获张纂，俘获杜岸，都是引证的功劳。萧察承制，任命为将军，不久拜大将军。等到称帝，授护军将军，进位柱国，封新野县侯，食邑千户。萧察3年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萧悝5年将引证配享萧察庙庭。儿子引得意多有谋略，官至大将军，后来因被猜疑被赐死。薛辉，河东人，有才能谋略，身高8尺，形貌很伟岸，曾统帅禁军，是萧察的得力干将，担当抵御外侮的重任，与引证在南阳进攻，并俘获杜岸。萧察承制，拜为将军，不久加大将军，进位柱国，受领军将军。萧悝2年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有6个儿子，薛子建、薛子尚之名，许孝敬、吴仁，小名四儿，勇猛过人，是萧察的骁将，以大将军身份镇守河东，因没有救援，被吴明彻擒获，于是在建康街市被杀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。儿子许世武继承爵位，年少时继承父亲大将军之职，喜好勇武，不拘品行，重视宾客，施舍没有节制，财产耗尽后郁郁不得志，于是谋划投奔陈朝，事情败露，被处死。又有大将军李广，会稽人，早年侍奉萧察，以勇敢闻名，转口之战率先登城力战，等到画角军队失败，被吴明彻擒获。吴明彻想让他投降，李广言辞神色不屈，于是被害，追赠太尉，追封建兴县公，谥号忠武。甄玄成字敬平，中山人，博通经史，善于写文章，年少时被简文帝赏识，以陆氏参军身份跟随萧察镇守襄阳，转任中纪事参军，掌管书记，颇参与政事。因为江陵兵力强盛，于是怀有二心，秘密写信给梁元帝，表达自己的诚心。有人得到这封信，献给萧察。萧察深信佛法，常愿不杀诵《法华经》的人。甄玄成一向诵读《法华经》，于是因此豁免。萧察后来见到他，常说真功好德《法华经》之力。历任中书侍郎、御史中丞、祠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萧察6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甄许，年少时沉静聪明，熟悉政事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，跟随萧从入隋，受开府仪同三司，在太府少卿任上去世。刘盈，彭城人，以西中郎府陆氏参军身份跟随萧察到镇所，有气量，勤于公事，萧察的军国谋划颇得参与。历任黄门郎、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 尚书仆射。萧悝七年去世，追赠原官。第三子刘然在当时颇知名。隋朝鹰击郎将。岑善方字思义，南阳吉阳人，是汉朝征南大将军岑彭的后代。祖父岑惠甫任给事中，父亲岑敞任散骑侍郎。岑善方有气量，博通经史，善于辞令，以行御参军身份跟随萧察到襄阳。萧察初请求归附时，让岑善方兼任记事，充当使者到朝廷，应对敏捷，深得太祖嘉奖。从此往来共数十次。魏公第二年，受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长宁县公。萧察承制时，受中书舍人，升任襄阳郡守。等到称帝，征召为泰州卿兼中书舍人，转任太府卿兼舍人如故。不久升任散骑常侍、起步尚书。岑善方性情清廉谨慎，有当世才干能力，所以萧察把机密事务委托给他。萧察七年去世，追赠太常卿，所著文集十卷，有七个儿子，都有操行。岑之元、岑之立、岑之相最知名。岑之元，太子舍人，早逝。高祖记录岑善方出使的功劳，追召岑之立、岑之相入朝，授岑之立率都督，代王继是参军。后来在隋朝任职，历任安固令、琛义江三州司马、零陵郡丞。岑之相掌事中事，隋文帝相府参军事。后来在隋朝任职，历任尚书余部员外郎、少林上一位南邯郸四县令。傅准，北地人，祖父傅照，京子光禄大夫，父亲傅须，湘东王外兵参军。傅准有文才，善于辞赋，以西中郎参军身份跟随萧察到镇所，官至度支尚书。萧悝七年去世，追赠太常卿，谥号靖康，所著文集二十卷，有两个儿子，名叫傅秉、傅植，都兼有文史之才。傅秉，尚书右丞；傅植，中书舍人、尚书左丞。宗如州，南阳人，有才学，仪容举止安详文雅。以辅僚身份跟随萧察，历任黄门、散骑、列卿，后至度支尚书。萧悝九年去世。宗如州脸狭窄而长，因《法华经》《说文经》随喜，面部狭长。曾有人戏弄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诽谤佛经？”宗如州局促不安，自己身边没有诽谤。萧察又像当初那样对他说。宗如州害怕，出去告诉蔡大宝。蔡大宝知道萧察的意图，笑着对他说：“您应当是不诽谤别的经，只是不信《法华经》罢了。”宗如州才明白。又曾有人向宗如州告状，把如州当作如州官名，就说：“我有冤屈，所以来向如州官告状。”宗如州说：“你是什么小人，敢叫我的名字？”那人惭愧道歉说：“只说如州官向州官，不知道如州官名叫如州。早知道如州官名叫如州，不敢叫如州官做如州。”宗如州于是笑着说：“让你自责，反而被侮辱更深。”众人都佩服他宽厚文雅。有七个儿子，宗熙言、宗熙华之名。宗熙言有文学，官至中书舍人。宗熙华博通经术，是荆楚的儒学宗师。萧欣是梁武帝弟弟安成康王萧秀的孙子，阳王萧姬的儿子。幼年聪慧机警，博通典籍，善于写文章。萧察登位，让萧欣继承萧姬的封爵，历任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尚书令。萧悝二十三年去世，追赠司空。萧欣与柳信言在萧悝时代都是一时的文坛领袖，有文集三十卷，又著《梁史》百卷，遭乱失传。柳阳，河东解人，祖父柳谭，尚书左仆射，父亲柳昭，中书侍郎。柳阳年少有文学修养，以礼法约束自己，与王时都以风度方正为当时所尊重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出任上皇郡守。梁国废除后，以郡归附隋朝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去世。徐悦，东海人，是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简肃公徐勉的小儿子，年少时方正，博通经史。 起初任东阳王萧从的老师。萧从成为皇太子，受徐悦詹事。等到萧从继位，受侍中、左明尚书，不久升任尚书仆射。跟随萧从入隋，受上开府仪同三司。在陈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儿子徐凯任秘书郎。徐悦的哥哥徐举有文学，善于立事，颇贪财物，官至度支尚书。儿子徐敬任鸿胪卿。王玄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林侍中、太府卿。父亲王熙侍中。王玄年少有美誉，娶萧察的妹妹卢林长公主，历任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宣城王友、卢林内史。萧察登位，受侍中、吏部尚书。萧规四年出使朝廷，在宾馆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。儿子王冠有文辞，任黄门侍郎。王玄的弟弟王石文雅方正，有气量见识，官至都官尚书。萧规二十年去世。儿子王怀任秘书郎、隋朝勉阳令。范迪顺阳人。祖父范缜尚书左丞。父亲范顼鄱阳内史。范迪年少机敏善辩，善于写文章，历任中书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、散骑常侍。萧规十七年去世。有文集十卷。儿子范婆范迪的弟弟范宇文才比范迪差，但经学超过他，官至中尉、东平王长史。沈君游吴兴人。祖父沈僧济左明尚书。父亲沈寻东阳太守。沈君游博学有文采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萧规十二年去世。有文集十卷。弟弟沈君公有才干气度，风度仪表优美，文章典雅端正，特别被萧规器重，历任中书黄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从都官尚书出任一心王萧业的老师，跟随萧业投奔陈朝，受侍中、太子詹事。隋朝平定陈朝，因萧业同谋渡江被处死。袁敞是陈郡人。祖父袁昂曾任司空。父亲袁世俊曾任安城内史。袁敞年轻时就有气量，广泛涉猎文史。他以吏部郎的身份出使朝廷。当时主管官员安排袁敞的位次在陈国使节之后，袁敞坚决不服从。主管官员责问他，袁敞回答说，从前陈国的祖先不过是梁朝诸侯的下属官吏，背弃忠义，窃据江东。如今大周朝会万国，以礼招抚，如果让梁朝的使节排在陈国人之后，恐怕会乱了伦常秩序。这哪里是使臣所期望的呢？主管官员无法驳倒他，于是将情况上奏。高祖认为他做得对，就下诏让袁敞与陈国使节在不同日子觐见。袁敞回来后，因为符合旨意，升任侍中，转任左明尚书。他跟随萧从进入隋朝，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最终在谯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儿子袁密袁谦。使臣评论说，梁主萧窃运用权术，喜好谋略，知晓贤才，供养世人，大概有英雄的志向，霸王的韬略。等到淮海地区动荡，骨肉之间互相猜忌，他聚集部众巩固自己，称臣归附，最终能够占据整个楚地，使衰败的国运得以中兴。虽然疆土不同于旧邦，但地位名号与从前相同，夷则流传久远，享国数代，能说不贤明吗？继位的儿子继承旧业，增修前人基业，赏罚得当，举措有方，靠近仇敌时威势谋略都能施展，朝见大国时声名美誉远扬，难道不是继承国位的英明君主吗？